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9月14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3日星期一，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伊朗承诺和原子能总署合作，核谈判僵局有解。美国副助卿访立陶宛，会外长商讨经济合作。美知名超市指通胀超预期，将会冲击消费者钱包。北韩官方传媒说北韩试射远程巡航导弹。热带风暴尼古拉斯可能带给圣路易安娜州洪水。祖高域破纪录梦碎，麦维迪夫赢美网当结婚3年礼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伊朗12日同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达成协议，同意国际稽查员进入伊朗部分核设施，有望避免因为挽救2015年伊朗核协议谈判不顺利而酝酿的危机。华尔街日报报道，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周末在最后关头前往德克兰，希望说服伊朗在核能总署重要成员国13日召开会议之前加紧同原能总署合作。如果原能总署同伊朗谈判没有结果，美、英、法和德国已经在度讨论下星期针对伊朗发出谴责动议。伊朗强硬派的新任总统内希已经说，谴责决议只会令恢复核子谈判沦为泡影。同伊朗的核子谈判今年4日展开，但是在莱希6日当选之后被打断。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12日同伊朗达成共识，以解决双方之间最迫切的议题。另外，外界对伊朗同西方针对更广泛的协议展开新会谈重新燃起希望。美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麦菲近日率团访问立陶宛，10日同立陶宛外交部长南斯帕吉斯会晤，讨论双边经济合作事务和如何进一步强化紧密连结。立陶宛今年以来因为退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17+1互动机制，国会表决通过认定北京当局对新疆维吾尔族施行种族灭绝，准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名称包含台湾的代表处等事宜，同北京关系紧张，并且被北京以政治、经济等手段强力施压，双方大使已经被召回。立陶宛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帕维利奥尼斯日前指出，长期来看，中国的制裁将会为立陶宛带来好处。南斯帕吉斯8月22日同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曼南德兹通话，双方亦都触及供应链多元化、美方可以对立陶宛企业提供的实质支持等议题。曼南德兹当时表示，一旦共享价值被威胁，美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支持立陶宛。这个星期连接了欧美多个国家的通胀数据。美国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报告预定9月14日出炉，预计美国8月通胀较7月回落，预料只是增长 0.4%。另外，年率预计将会由7月的 5.4% 回落至 5.3%， 但是结果可能因为全球生产供应链紧张、运输成本上涨和原油价格持续高企等推高物价，最终8月 CPI 可能超过预期。所以市场密切关注美国核心通胀数字，如果核心通胀强劲，不排除美联储将会在这个月底的议息会议上再次提及是否宣布缩减规模或者推前收水时间。美国消费额最大的连锁超市企业克罗格先前警告说，通货膨胀超出预期，今年较后时间杂货价格将会走高，这将会令已经应付价格上升的消费者的压力进一步推高。 美联储表示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后发生的价格上升是暂时性的，随着供应链中断的解决，这些压力将会消减。北韩官方传媒朝中社星期一表示，北韩上星期六成功进行了远程巡航导弹试验，与此同时北韩同美国就无核化问题长期僵持不下。北韩中央通讯社说，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试射中，这些导弹飞行了1500公里，然后击中目标，落入北韩领海。北韩中央通讯社说，导弹的发展提供了拥有另一种有效威慑手段的战略意义，更加可靠地保障我国的安全，并且有力地压制敌对势力的军事演习。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北韩一直指责美国和南韩对平壤采取敌对政策，目的是废除北韩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来换取美国取消制裁的谈判，由2019年以来一直陷入僵局。美国气象部门星期日警告说，热带风暴尼古拉斯将会带给美国墨西哥沿岸部分地区暴雨和潜在的洪水。国家飓风中心说，德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沿海地区预计在未来几日将会有15至25毫米的降雨量。该中心还发表了德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部分海岸的飓风监测和风暴潮警报。飓风艾达最近摧毁了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些地区，预计这场热带风暴将会带给这些地区严重的降雨量。即使气象学家预计艾达带来的大风不会到临，但是大雨和洪水会阻碍重建家园和基础设施的努力。据路易斯安那州公共服务委员会的数据，艾达登陆两个星期之后，该州 6.3% 的地区大约14万户家庭仍然停电。州长约翰贝尔爱德华兹在推特呼吁，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都应该密切关注热带风暴尼古拉斯，听取当地官员的意见，关注当地新闻，并且做好准备。世界排名第二的麦维迪夫12号在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以3盘6比4打败世界球王祖高域，取得生涯首座大满贯赛单打冠军。麦维迪夫成为第三位赢取大满贯赛男单金杯的俄罗斯好手，粉碎了祖高域年度全满贯美梦，令到祖高域无缘取得生涯大满贯赛男单第21冠，继续同瑞士天王费德勒和西班牙猛将拿度并列20冠纪录保持者。麦维迪夫在取得冠军致辞的时候提到，当日咁啱是他结婚3周年纪念日，因为在美国比赛没时间去准备礼物，所以他必须要赢波。今届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项目就由现年18岁的英国拉杜简拿封后，今次是过去44年里夺得大满贯赛冠军的第一位英国女子选手，举国欢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亦都致函道贺。拉杜简拿是在加拿大出生，两岁的时候移居英格兰，她的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罗马尼亚人。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据日本防卫省星期日表示，在西太平洋地区海上紧急局势持续存在之际，日本在其南部岛屿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据信来自中国的潜艇。随着中共加强军事活动，日本在东海地区的警戒水平进一步提高。据美联社报道，这一艘潜艇目前仍然在水下，但日本防卫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相信这一艘潜艇是中方，因为中共旅洋三级导弹驱逐舰就在这一艘潜艇的附近。日本防卫省指出，这一艘潜艇从鹿儿岛奄美大岛东海岸向西北方向移动，距离日本控制的有争议的东海岛屿东北约700公里处。星期日早上，这一艘潜艇正是在东海向西航行，不过据悉，这一艘潜艇并未进入日本领海。根据国际法，潜艇若行经另一个国家的海岸，需要在领海内浮出水面并展示国旗。法国巴黎市长伊达哥星期日宣布， 将争取代表社会党参选2022年总统选举。然而民调显示，除非他能团结分裂的左派，否则要成为法国第一位女性总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现年62岁的伊达哥在法国北部诺曼第市卢恩参加活动时说，今日我准备好了，我满怀谦卑，并了解当前情势的严峻程度。为了实现我们的生活愿望，我决定参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伊达哥是在2014年成为第一位治理法国首都的女性，她亦都是法国总统马克龙2017年重塑政治版图后，少数几位相对全身而退的法国左翼高阶政治人物。不过根据哈里斯互动公司8号公布的民调，在1330名受访者中，仅 8% 的人在明年4月总统大选首轮投票会投给伊达哥。而马克龙和极右派领袖雷频目前民调则介乎于 20%-24% 之间。总统乔拜登星期一将到访加州以支持纽森的州长特殊罢免选举竞选，预计两人将于投票最后期限在长滩造势。据城市新闻社指出，纽森的竞选团队证实，州长和拜登将一起出现在长滩，这一个是该竞选团队反对罢免运动的最后一次集会。上个礼拜三，副总统哈里斯亦在北加州参加纽森的竞选造势活动，而拜登总统定于星期一晚7点前抵达长滩机场，星期二上午10点15分左右会离开。不过纽森竞选团队或白宫尚未公布星期一集会的地点。据白宫消息，长滩站将是拜登三州之旅的一部分。第一日，他将首先前往爱达荷州博伊西参观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然后在加州首府沙卡缅度停留以调查野火损失。今个礼拜二，拜登将前往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宣传他的经济复苏议程，重建得更美好的计划。近日中国大陆福建莆田疫情再次升级，并蔓延至厦门，引发很多医院停诊。据悉，这一波中共病毒疫情，当地的仙游县封亭镇葡萄小学是最主要的聚集性感染地。另一聚集性感染地是仙游县封亭镇协盛鞋厂，目前至少有8名感染者是协盛鞋厂员工。福建当局9月13号通报了仙游县本地疫情传播链扩增至66人，厦门亦发现一宗仙游关联病例，而上述疫情通报还可能涉及隐瞒官方疫情数据。另据报道，9月12号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例行筛查中发现，后勤服务亦有一人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医院即日起实行封闭管理，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但报道未提及此病例的病源。目前患者居住地同安区部分区域实行管控，居民只进不出，好似当地的新民镇长平街道管辖区域内的非生产生活必需场所都已暂停开放。乌克兰东部近日冲突不断，据乌克兰军方12号表示，亲俄的分离主义分子使用大口径火炮、枪榴弹发射器开火，至今已造成士兵3人死亡、10人受伤。至今年初以来，已经至少有52名士兵身亡，去年则有50人。分离主义分子则称今年以来，他们亦都失去30几名士兵。9月11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雅尔达欧洲战略峰会上被问到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同俄罗斯爆发全面战争时，他表示，我认为有可能，这个是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但不幸地确实有这一种可能性。泽伦斯基说，乌克兰同美国的关系已获得改善，但是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军事联盟的申请尚未获得明确答复，他亦对此表示遗憾。美国总统拜登9月1号曾向到访的泽伦斯基保证，美国会坚持维护乌克兰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并且向基辅当局提供6000万美元新安全援助资金，以应对俄罗斯威胁。 英国卫生部长贾维德星期日表示，未来在进入英格兰的夜总会、音乐会或各种大型活动的场合时，民众将不需要出示所谓的疫苗护照。这个是一个政策大转弯的动作，跟上个礼拜疫苗部长宣布的计划背道而驰。上个礼拜，英国疫苗部长纳迪姆·扎哈维曾提到，九月底是在人群聚集的场所启动疫苗护照的合适时期，因为届时18岁以上的人都获得两次注射机会。扎哈维认为疫苗护照是保证大型场所营业的最好的方式。不过，卫生部长贾维德星期六在另一个脱口秀节目上说，我们不会为了做事而做事，亦都不会因为其他人这样做就盲目跟随。我们要正确评估每一种可能的干预措施。贾维德说，我从来不喜欢这一种情况，人们进行日常活动的时候必须出示相关文件，但我们应该正确对待疫情。如果秋冬季疫情加剧，或者届时会再考虑发起疫苗护照。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14号，下面是香港简讯。9月9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今次是拜登上任以来两人的第二次通话，上一次通话已经是7个月前。据报道，今次通话是由拜登一方提出，白宫表示两人就避免美中竞争演变成为冲突进行讨论。香港方面，港府近日大肆追击支联会，逮捕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四名常委，破坏六四纪念馆，并且指控支联会三名核心成员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香港一直被视为中美谈判的筹码，这样今次美中通话将会对香港局势产生什么影响呢？白宫发表的通话记录说，拜登和习近平进行了广泛并且策略性的讨论，双方同意在一系列议题上开诚布公接触。由拜登的言论可见，他不希望美中开火，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为冲突。而习近平就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导致美中关系恶化，并且表示双方可以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经济复苏以及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进行合作。另外，据美国传媒报道，就在拜习通话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说，过去一段时间，拜登政府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共方面接触，表示愿意展开沟通，但是中共方面就以官话敷衍。该官员仲表示，拜登希望同习近平做个人接触，帮助推动双方合作的问题。不过，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发达国家、科技强国、军事强国，需要在哪些问题上与共产主义中国合作呢？美国有哪些方面受制于中共呢？中共又能够提供给美国哪些好处呢？总之，没钱就直接威胁习近平的统治地位，穷则思变，困则谋通。要获得财富，习近平对内就是要割韭菜，打击江派权贵和他们的白手套，将对方的巨额资本就好像乾坤大挪移一样，堂而皇之地进入习派的荷包。对外就是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和科技制裁。香港歌手何韵诗原定在9月8号至12号举行演唱会，但是演出前8日突然收到剧场方面取消租场的通知。何韵诗无奈在9月12号晚将演唱会移师在网上举行。他表示，今次排除万难才有一个地方给团体呈现他的表演，虽然没有冷气，就好像置身在桑拿房，但是比起真正的舞台，大家更加会记得今次的经历。他还说，不知道怎样感谢大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继续唱下去。据立场新闻报道，9月12号晚何韵诗演唱会大约在夜晚8点10分开始，何韵诗以红白格长袍登场，在现场乐队伴奏下一口气唱出在青木园的第三天、光荣之家、沙和出走太平洋四首歌。开场没几耐，何韵诗已经满头大汗。他说，早前演出的场地突然被取消，团队要另外找场地，排除万难才找到一个好地方， 但是由于场地没有冷气，感觉就好像去了桑拿房一样。不过他说没有关系，比起一个正正经经的舞台，观众会更加记得今次的壮举，并且指出不知道怎样感激大家，我唯一可以、唯一会做的，而且做得比较完整的事，就是继续唱下去。他还说，虽然直播现场没有观众，他相信全香港甚至全世界都有人在看。他说不紧要，我能够感觉到你们的存在。他又指今次歌曲名单所选择的未必是大家最熟悉的歌，在艰难时刻音乐可以抒发情绪，治愈他人，给大家一个拥抱，同时亦都治愈自己。他说希望每一位都打开自己的心，现在是一个不容易的时候，互相聆听，透过音乐、言语、歌词，透过我们能量的转换，互相扶持，互相给对方鼓励。他表示相信音乐本身的力量，希望观众在过程中慢慢感受。他又特别感谢作词人王伟文在不同阶段帮他记录了很多重要时刻。在演唱王伟文为他填词的离歌那阵，何韵诗几度哽咽。最后何韵诗再次感谢每个在今次场地事件中为他提供帮助的人。他感触说，最难得的是当这个世界充斥着恐惧、各种不安，我身边有一个只要我讲一句话就会放低所有个人情绪，用尽一切力前往的团队。他亦都祝福所有收看直播的歌迷，他说任何险阻我们都一起面对。多谢大家收听，再见。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王毅访问越南的同一日，日本和越南的防长达成防卫装备出口协定。超级台风来袭，上海如临大敌，台湾出现金彩虹。抢完分赃，河北争取瓜分阿里巴巴共同富裕的资金。中共公安部成立离退休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将离退休官员视为维稳对象。人传动物，美国动物园的13只猩猩确诊新冠肺炎。美中角力刚在越南上演，日本马上加入战场。在11号，防卫大臣岸信夫和越南国防部长潘文刚进行会谈，并就日本可向越南出口防卫装备和技术的协定达成协议，目的是日本和越南在东海和南海共同防卫中共的军事压力。外界注意到岸信夫几乎和中共外长王毅同时在河内访问，同一日越南副总理范平明和中共外长王毅会面之后，亦针对南海问题各自发表声明。据越南人民军官网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这次访问越南是针对越南日本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上取得强劲、全面和务实发展的背景下进行，其中两国防务合作关系在深度和广度上均得到有效开展。而岸信夫和王毅几乎同步到达越南，令外界推测有较量的意味。观察家认为这次日中角力的结果，中方显然逊了一筹。日本共同网报道，日本越南防长在11号达成协议，两国的合作关系将进入新阶段。商定开展包括自卫队舰艇在越南靠港在内的防卫合作，并表示将协调签署在网络安全和卫生领域推进合作的备忘录。日本越南防长缔结防卫装备出口协定，岸信夫重申反对凭实力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和加剧紧张行为的立场，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的重要性，主要是考虑到要应对中共在东海和南海加强军事压力的安全保障合作之一。另据粤通社报道，11号下午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会见了王毅，范明正就东海问题要求中共遵守双方高层共识和相关的海上处理原则协议，妥善处理和控制分歧，维护海上和平稳定环境。 更要同东盟各国达成各种东海行为准则 COC， 遵守国际法等，确保航行同飞越自由同安全。对此，王毅冇做出回应，只表示双方高层会互访同经济合作。来袭台湾的台风灿都，又称灿树，一路从台东花莲近海北上，目前已经逐渐远离台湾。在灿树11号来袭之前，出现了一个景象，由于高山间的水气充足，傍晚时分，从位于台中市离山南侧的山坡上的福寿山农场远望，山间中出现金黄色的彩虹，令人惊艳。福寿山农场在脸书分享四张照片，说平时的彩虹是七彩，这次台风天看到的彩虹是金黄色，极为罕见。照片中彩虹横距几个山头，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形，在云端闪住金光，背后是好似火般的云朵，感是平时难得一见的美景。在12号台湾方面表示，陆上台风警报解除，统计导致的灾情368件，但未造成人员损伤。目前台风灿树北上，预计在13号晚间到14号凌晨从上海登陆。上海从今日起已经局部出现大雨，气象专家指出，不论路径如何修正，未来几日上海免不了大风大雨。上海方面如临大敌，中心气象台已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宣布全市进入台风戒备状态。中共当局打着共同富裕的旗号抢大户，科企巨头纷纷宣布捐献巨额资金，河北地方当局要求各地争取腾讯和阿里共同富裕资金的文件被爆出，民间形容它食相难睇，如同打完土豪后分赃。日前往全中共河北发改委发给下属地级发改委的一份通知，通知称腾讯和阿里巴巴先后宣布投入500亿和1000亿元人民币助力共同富裕。河北发改委和上述两大集团联系，计划会同有关单位组织谋划一批合作项目，以争取他的资金支持。该通知还要求各地发改委高度重视，看下河北所需要的和阿里能够比的，首先积极谋划一批和阿里巴巴的合作项目。通知透露，3号在阿里巴巴刚刚发表声明宣布投入支持共同富裕行动的当日，河北当局就抢先和阿里巴巴河北负责人商讨相关事宜。通知盖有河北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处的公章，并附有该处联系电话以及联系人的电话，要求各地在9月10号前就将项目内容报送省发改委。该通知的截图传到推特之后，网友说共产党员分起庄来了，亦有啲人话河北以为当局收返嚟嘅钱会有佢哋份，系唔系搞错咗啲乜嘢呢？目前腾讯同阿里都冇具体说明资金通过何种渠道投放。不少人认为中共劫富系真，但未必制贫。当年中共打住均贫富嘅旗号打土豪抢大户，但抢嚟嘅大部分资金都用嚟扩充军备同开销政府支出。当局提出共同富裕嘅同时，亦强调咗所谓第三次分配制度。港媒解释，第三次分配主要依靠自愿捐献嚟实现，但评论人士认为喺中共体制下根本无法保证自愿原则。9月11号，中共公安部主管的中国警察网报道，公安部成立离退休干部工作领导小组，有分析认为咁意味住20大之前中共公安部加强了对这些离退休人员的监视和控制。根据中共公安部党委关于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通知的要求，近日公安部党委下发通知，成立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在部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报道表示，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将牢牢把握为中共和所谓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的价值取向，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公安部机构和直属单位的离退休干部工作，有效团结凝聚离退休干部队伍等等等等。海外评论分析，目前中共全国第二批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已经开始。中共官媒在11号报道，16个中央督导组已全部到达各地，整顿对象是中央和省级政法机关干警。同一日，中共公安部成立这个小组，很明显就是监视这些老公安的一举一动，因为他们在中共政法系统经营几十年，虽然各自的羽翼在第一批整顿中已经被打到七零八落，中共还是怕他们有所举动，而且现在不断有退休多年的政法老老虎落马，都会令这些人胆战心惊，所以这个小组就是为此而设立。一夜之间，这些老公安亦成了维稳对象。美国亚特兰大 Atlanta 动物园近日表示，园内有13只西部低地大猩猩 Western Lowland Gorilla 确诊，目前推测感染源头是来自无症状的动物园员工。根据卫报 The Guardian 报道，起初有员工发现猩猩出现流鼻涕、轻度咳嗽和食欲不振等症状，动物园就帮他们进行病毒筛检，结果证实确诊。对此，动物园推测，动物护理团队的一名无症状感染员工在工作的时候传染给动物，尽管该名员工已经完成接种疫苗，而且在工作时亦佩戴口罩和手套等个人防护装备。亚特兰大动物园动物健康高级主管李维拉 Sam Rivera 表示，这些团队正在密切关注受影响的大猩猩，并希望他们能够完全康复。动物园方面解释，由于猩猩是群体生活动物，很难将染疫的猩猩独自隔离，因此动物园方面会等待这些猩猩康复之后，为他们安排接种疫苗。园方亦提及，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其他动物将在未来几日接受接种，包括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猩猩、老虎、非洲狮和云豹。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福建 Delta 毒株疫情已扩散，专家指疫情规模不小。习近平和默克尔通话，党媒爆分歧。金正恩扩遍后宫，全北韩举国选拔漂亮女青年。赵薇消失的真正谜底被揭。重庆一男生未打疫苗职高入学被拒。巴厘岛麻雀集体猝死堆积如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福建 Delta 毒株疫情已扩散，专家指疫情规模不小。福建莆田市仙游县爆发疫情，初步判定是 Delta 毒株，连日来确诊病例激增，已经有五个中风险区，两个高风险区，该县已经进入封城状态。最新消息指，疫情已经扩散至福建泉州，专家预测这次疫情规模不会太小。9月11号晚，莆田市当局宣布，毒株预计两三日内会出基因测序结果。当日为止，莆田已经发现24宗核酸阳性，其中确诊病例6宗，无症状感染者18宗。因为中共惯于隐瞒疫情，实际疫情可能比通报出来的更为严重。根据官方通报，9月9号晚，仙游县两名小学生核酸检测是阳性，两人是兄弟。之后他们的父母以及一位同学林某，林某的父亲亦检测为阳性。林某的父亲是从新加坡回国，已经经过21日集中隔离，期间9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一次血清检测亦是阴性，但9月10号的核酸检测结果却呈阳性，这个显示病毒潜伏期较长。 一名吴愿具名的流行病学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仲好难判定疫情源头是从新加坡回国的林某，亦有推测话林某可能是在厦门和仙游的隔离酒店被感染的。他说仙游县的隔离管控措施无法和大城市相比，发现那阵已经形成隐形传播，你只要听到哪个县发现病例，实际上都已经是比较迟了，他的上游肯定已经有问题。在10号仙游县封亭镇五个村进行封闭管理，三地划定为中风险区，民众居家隔离并连夜进行核酸检测。11号下午五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两地是高风险地区。11号起仙游县所有省市制班车、公交车、出租车全部停运，汽车站关闭，火车站停止上落客，几时恢复再等通知。福州、厦门、泉州调派456名采样和核酸检测人员紧急前往支援莆田。习近平和麦克尔通话，党媒爆分歧。在习近平和拜登通话的第二日，10号习近平亦和德国总理麦克尔通话。德国政府的声明没有详细内容，中共党媒新华社发布的声明却自行透露了中德中欧之间的分歧。德方的声明只是说谈了阿富汗的事态发展，就大流行形势、双边关系、经济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夕的国际气候保护等国际议题交换意见，没有描述双方在这些议题上有什么共识，又有哪些分歧，显得相当含蓄。声明同样亦没有描述下一步中德可能合作的项目，不过新华社就尽情替默克尔发挥，称默克尔表示中欧投资协定对中欧双方都是互利共赢的，希望能够尽快顺利批准生效等等。海外评论人士中原认为默克尔是否真的讲过这些说话，目前难以证实，外界只能自行判断。不过中共声明主动强调中德中欧之间的差异分歧，虽然没有明言有哪些分歧，但显然令中共高层很忧心。新华社仲说习近平希望德方推动欧盟客观看待差异，理性处理分歧。按照新华社的声明，处理分歧是这次通话的主旋律，德国政府不愿意透露更多内容，应该是双方没有取得什么共识，只能草草发个声明。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新华社却称默克尔愿意帮助推动中欧投资协定尽快顺利批准生效，仲要同中共加强疫苗合作，似乎逻辑唔通。新华社嘅声明仲称，默克尔表示近年嚟中德中欧关系发展有好多值得总结之处。德国嘅声明并未表达类似嘅内容，但德国各界要求重新审视同中共关系嘅呼声越嚟越高，默克尔唔可能无视。这一次习近平和默克尔通话，中共之前一再宣传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却没有出现在新华社的声明。面对显而易见的分歧，应该是中共自己亦认为双方已经不存在什么战略伙伴关系了。金正恩扩遍后宫，全北韩举国选拔漂亮女青年。根据每日朝鲜10号报道，北韩劳动党党中央正在全国开展选拔基础好、生得标致的姑娘和寡妇。报道中说，北韩一直挑选符合各种条件的第六科对象，自细开始进行培养后分配到特别别墅、招待所等。另外据知还有被称为出嫁六科和寡妇六科。平壤消息人士说，8月27号 劳动党要求各省党机构第六科选拔出嫁六科和寡妇六科对象。目前第六科的指导员到各地针对符合条件的姑娘和寡妇进行面试。出嫁六科的对象是家庭基础好、长相标致的姑娘，一般是介绍给党中央干部家庭等有名望的家庭子女，有时还为了建立正统的六科家庭，或者被分配到特别别墅和招待所的女性组成家庭，特别选拔六科男性。据每日招先的讲法，金正恩执政后将过去的第五科改为第六科，最近他只是直属于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的第六科表示，亲自当月老，将全国各地基础好、品德高尚的姑娘介绍给党中央机构和斗士家庭的子弟。消息人士说，实际上这次选拔出嫁六科对象并不是要介绍分配对象给党中央干部家庭子女，只是为了给需要保密的护卫局或护卫处新任指挥官等六科男性配对，同时亦为了替换目前在特别别墅和招待所工作的女性。金正恩本人私生活淫乱的传闻未曾少过，过去十几年一些北韩脱北者的陈述拼凑出北韩一个神秘单位欢乐组的图像，这个专门取悦北韩领导人包括提供性服务的单位由2000名女孩组成。赵薇消失的真正谜底被揭，大陆女星赵薇被封杀之后，日前再度被官媒点名，重提赵薇夫妇以空壳公司收购万家文化遭处罚事件。曾任海南省政协港澳委员的作家韩山碧说，当局对赵薇的整肃和娱乐圈无关，和政治有关，官媒旧事重提，剑指赵薇背后的金主曾庆红家族。9月6号中共中央政法委机关部法治日报再次点名赵薇，该部发文题为《被疯狂资本搞乱，演艺圈资本市场乱象及投资骗局调查》，点名赵薇和丈夫黄有龙成立的龙薇传媒，在2016年以6000万资金调动30几亿杠杆，试图收购市值100亿的万家文化 29% 的股权，杠杆率高达51倍，这笔交易在 A 股市场引起不小的波动，亦引起中共监管部门关注，最终收购案被叫停，赵薇夫妇受到处罚五年禁入证券市场。赵薇在8月26号突然被全网封杀。韩山碧分析，赵薇夫妇在香港有20几间公司，可能和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或者曾庆红的仔曾伟有所牵连。曾庆怀幕后操控香港娱乐圈20年，有影视沙皇之称，他和欢喜传媒集团主席董平、英皇娱乐老板杨秀成被港媒称为娱乐大坑铁三角。赵薇假如真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受到打击，可能就会牵连到幕后，曾家可能就会受到打击。时事评论人士石山分析，赵薇夫妇能够在影视界叱咤风云，没有沙皇这类人物当背景和靠山，恐怕很难立足。值得关注的是，赵薇和曾庆红的胞弟曾庆怀等一班人合照那阵，唯有他双手紧揽住曾庆怀的膊头，而其他女演员都显得拘谨。另外，赵薇背后有明天系，2017年年初，明天系掌门人赵建华被强制带回大陆后，赵薇旗下公司以50倍杠杆收购万家文化的内幕被揭开，他收购资金被指一半来自明天系资本，赵建华被指是曾庆红的仔曾伟的白手套、前台操盘手，他不单止和曾伟关系密切，和李南清的仔李迅雷、梁光烈的仔梁君、贾庆林的女婿李伯谭以及江泽民的孙江志成交往频繁， 45岁的赵薇23年前以《还珠格格》中的小燕子一角走红后，嫁给富商黄有龙共同经营事业，曾一度叱咤资本市场。赵薇夫妇玩弄股市的背后，马云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盘点赵薇、黄有龙夫妇在资本市场的进进出出，同阿里系有关的交易基本没有输过。另外，马云创办的蚂蚁集团涉及20000亿的股权，赵薇亦是股东之一，不过用的是他母亲的名字。2014年7月，纽约时报曾披露，阿里巴巴集团的股东包括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前中共元老陈云的仔陈元、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贺国强的仔贺锦雷、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仔刘乐飞等人。2015年，阿里巴巴以20亿6000万港元买下香港南华早报，但是报纸的经营权和控制权却在中共港澳工委手上，而港澳工委的实际控制人是曾庆红。重庆一名男生未打疫苗即高入学被拒。9月9号，中国大陆重庆艺术学校的一名17岁男生因为未接种疫苗，在开学报到那阵，校方拒绝为他办理入学，引起社会反响。陆媒报道，该男生是一位刚刚考上重庆艺术学校的新生，按规定在8月17号交纳了所有入学费用，但因为他未接种疫苗，在9号开学报到那阵被拒绝入学。他的父母对校方的做法不认可，他们认为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接种疫苗应该遵循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教育部亦明确了不应该将是否接种疫苗作为学生开学入校的标准。报道说，当地教委人员表示，教委亦没有文件要求不打疫苗不给入学。重庆艺术学校从事招生的工作人员说，该同学严格来讲还未算学校学生，因为入学手续还未完全办完，亦没有办理学籍，网上所讲开除的讲法不准确，现在只是暂缓办理入学手续。学校亦在度对家长作进一步的解释工作，毕竟学校都是要考虑其他学生的安全。中共卫健委曾经声称，接种依然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基本原则，未接种者不影响出行等个人事务，但中共官媒在8月17号报道，习近平亲自审定中国大陆要在10月底之前完成11亿人完全接种，并要求做到应接尽接，一人不漏。中共最高层下令新一波接种规划后，各地各级政府出台各种各样的文件，不接种者不可以回屋企，不可以去公共场所，甚至不给上学，不给上工。上述相关报道几乎被全网删除，但个别遗漏未删的报道仍然在网上流传。重庆艺术学校拒绝该男生入学的事件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亦引起网民热议。巴厘岛麻雀集体猝死堆积如山。自然文学界的经典作品《寂静的春天》描写的是大量鸟类食了遭受农药污染的虫而丧生，导致美国的春天清晨异常寂静，如今这种场景就在印尼巴厘岛上演。根据太阳报报道，巴厘岛居民在当地时间礼拜四发现岛上东部的吉安雅县一处墓地，遍地尽是无数已经丧生的麻雀，尤其集中在一棵大树根部，尸体堆积如山，根本看不到地面，还有不少麻雀倒在地上，无力挥动翅膀奄奄一息。报道说，当地政府一开始指出这件事件可能是酸雨或者是极端气候造成的麻雀自然死亡，不过随后发声明表示，真正的主因是杀虫剂滥用。 印尼自然资源保护中心亦同意上述的讲法，并强调这个是该地区第一次发生类似事件，目前事发详细原因仍然在调查中。事实上，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最近的是在2019年11月印度某湖泊岸就被发现2000多只鸟类尸体。同年12月英国威尔斯某乡村一条道路上亦被发现几百只鸟集体死亡。
最新财报揭中共推共富原因，党冇钱啦。战狼本性再显，中共驻美大使要美国闭嘴。政策大转弯，英国取消疫苗护照，书写历史，英国华裔少女赢得美国网球大满贯冠军。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最新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1预计，到2025年中共的财政缺口将会高达107,000亿人民币。对此有评论指，难怪中共近期积极提倡共同富裕，其真实原因就是党没钱了。该财报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的财政蓝皮书，显示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中共政府财政收入日益减少，财政缺口逐年攀升。在2021年到2025年期间，中共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将会继续放缓，但财政支出却在继续增加，平均财政支出增速将会维持在 7.5% 以上。财报说，在不考虑改革的情形下预测2021年中国财政收支缺口会收窄至大约47,000亿元人民币，不过此后几年财政缺口规模将会持扩大态势，预计到2025年财政缺口将会达到107,000亿人民币。该报告仲表示，中共政府需要继续过紧日子，削减压缩一般性支出，缓解收支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中共政府节衣缩食过紧日子，其财政收支缺口依然不能够填补，需要发债来弥补。中共财政部长刘坤去年曾经撰文示警，中共今后的财政面临减收压力，财政运行仍然将会处于紧平衡状态。中共前财政部长刘继伟去年年底亦都公开表示，预计未来五年中共财政收入总额将会呈低水平运行态势，而财政支出压力仍然较大，财政困难不只是近期短期的事情，中期亦都会非常困难。近期一份盛传的统计资料显示，事实上缺钱的不只是中共中央政府，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都是入不敷支。2021年上半年除了上海之外，中国30个省份都入不敷支，河南、云南和湖南等三省财政收支缺口最大，均为2300亿人民币以上。对此，台湾自由财经近日评论说，中共近期提倡共同富裕，仲不断为其政策洗白，秘密最后揭晓，原来最缺钱的其实就是中共这个党。很明显，党正在以共同富裕为借口劫财。上任近一个多月的中共驻美大使秦刚近日再次语惊四座，显露战狼本色。据美媒爆料，秦刚在8月底的一场闭门会议上言辞粗鲁，要美国闭嘴。美国传媒国家评论近日爆料，秦刚在8月31日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的不公开视像会议时，作出了有失外交官礼仪风范的不当发言。在问答环节，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问秦刚，美中双方能够各自采取什么作为以改善双边关系。秦刚回应表示，华府应该停止让情况恶化，以便创造对话环境。之后他出乎意料地讲了一句，如果我们无法解决彼此分歧，请闭嘴。报道指秦刚的粗鲁发言让与会者相当震惊，尤其是今次会议的主办方是一群有多年中国事务经验的美国著名前官员、学者及商界领袖，其中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报道分析，秦刚的粗口可能是在度暗示他任内将会采取对美强硬路线，并让人想起今年三月在美中高层面对面会谈上表现强硬的另一战狼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学院国际关系副教授李明刚告知路透社，秦刚需要一些时间来建立他在美国政治、安全和外交界的关系网。他估计在同美方接触时，秦刚可能会显得比前任大使崔天海更强硬。55岁的秦刚曾任中共副外长、外交部发言人，过去大多处理欧洲和拉美事务，没有驻美经验。近年来他多次陪同习近平出访海外，成为习近平信赖的助手，同时他亦都是公认的战狼发言人之一。该会议结束之后，中共驻美大使馆只是公布了秦刚的演讲稿，没有公布他在问答环节的发言记录，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亦都拒绝就秦刚8月31号的讲话发表评论。英国的防疫政策刚刚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英国疫苗部长扎哈维上个礼拜刚刚表示要在9月底推出疫苗护照。9月12号英国卫生部长贾伟德又说英国不会推进疫苗护照计划。贾伟德12号在一个清谈节目上说，在进入英格兰的夜总会、音乐会或者各种大型活动的场合时，民众不需要出示所谓的疫苗护照。他解释说，在对相关证据进行调查之后，英国政府认为可以抛弃疫苗护照。他说，我们已经对此作了适当的研究，虽然我们将它作为一种潜在的选择，但我现在很高兴地说不会继续推进疫苗护照计划。贾伟德谈到政府会通过高疫苗接种率、检测、监控和新的治疗方法来防止疫情，我们不会为了做事而做事，也都不会因为其他人这样做就跟随，我们要正确评估每一种可能的干预措施。他还说，我从来不喜欢要让民众在日常活动时被要求出示相关文件。贾伟德的说话推翻了疫苗部长扎哈维上个礼拜的讲法。扎哈维当时说，他认为疫苗护照是保证大型场合营业的最好方式。他还具体提出，民众必须出示接种疫苗的证明或者是病毒检测呈阴性的证明，才能够进入英格兰的俱乐部和其他人多的场合。英格兰业界对贾伟德提出的新政策表示欢迎，他们希望现在可以计划重建业务以重获客户信心。英国的音乐场地信托基金亦都对贾伟德的声明表示欢迎，说疫苗护照问题多多。18岁的英国华裔少女拉杜卡努9月11号为世界网球赛史书写了精彩的一笔。她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决赛当中赢得了美国网球公开赛，成为了英国44年以来的第一位大满贯女冠军。比赛在纽约法拉盛的阿瑟阿什体育场举行，来自英国肯特郡的拉杜卡努在以6-4、6-3击败19岁的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之后难掩激动，她倒在地上双手掩面。在纽约两个礼拜的比赛当中，拉杜卡努展示了赶尽杀绝的风格。从资格赛到11号的决赛，她在同10名对手的较量当中没有输过一场。拉杜卡努成为了自1977年韦德在温布顿赢得大满贯以来的第一位英国选手，也都成为无论是男女温网赛事当中第一个在大满贯比赛当中取胜的资格赛选手。韦德在观看了比赛之后承认，拉杜卡努已经超越了他，是一个宝贝。拉杜卡努在获胜之后说他太高兴了，他说，我仍然很震惊，还停留在那一刻，我不敢相信我通过了最后一场发球赛的考验。讲老实话，能够拿到这个奖杯绝对意味着一切。英国皇室家庭11号当日向这位年轻的女选手表示了祝贺。英国首相约翰逊亦都在政府官网上发出贺信，称赞拉杜卡努展现了非凡的技能、镇静和勇气，英国人都为此感到无比自豪。英国网球队长基奥萨冯就形容，拉杜卡努的胜利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体育成就之一。拉杜卡努出生在加拿大，父亲是罗马尼亚人，母亲是中国沈阳人。2岁时随父母移居英国，从6岁起开始接受网球训练。 毫无疑问，一举获得180万英镑的拉杜卡努的生活将不再相同，他的排名从第150位飙升至第23位，这个历史性的胜利亦都将会巩固拉杜卡努在英国甚至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地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